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刘千宇，
我是蔡雨薇。今晚我们主持出题班的同学们将带给您的小节目包括两首儿歌朗诵，他们分别是小小的船和春天在哪里，
还有两个小节目是绕口令一树枣和四十四时事时。
别忘了还有唐诗朗诵有格和春晓，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您好，我是艾米斯，今年六岁，我在超山学。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人儿真。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是朗读完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小的船，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蔡雨薇，我要给你们读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我叫 Wendy， 今年十岁，在 Brookside Elementary 上学。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儿歌，名字叫《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叶圣陶。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感谢您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您晚安。
您好，我是 Agnes， 今年六岁，我在 Top 上学。今天我又为大家朗读一首儿歌，名字叫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上园里，这有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小黄鹂，滴哩哩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哩哩哩哩，春天在青翠的上园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湖水的岛林里，红的花呀，映出绿的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滴哩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哩哩哩哩，天天在湖水的岛人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儿歌朗读完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蔡雨薇，我今天要给你们唱一首歌，名字叫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
上课的小黄鹂，滴哩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哩，滴哩哩哩哩。突然间，在那低处的山林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湖水的倒影里，映出红的花呀，映出绿的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滴哩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哩，滴哩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哩哩。春天在那湖水的倒影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看见红的花呀，看见绿的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滴哩哩哩，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哩。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谢谢大家，我唱完了，下次再见。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我叫 Wendy， 今年10岁，在 Brookside Elementary 上学。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儿歌，名字叫《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滴哩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哩哩。春天在青翠的山林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湖水的倒影里，映出红的花呀，映出绿的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滴哩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哩哩。春天在湖水的倒影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十不能说成四，四也不能说成十，假使说错了就可能误事。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十四是四十，十不能说成四，四也不能说成十，假使说错了就可能误事。感谢您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您晚安。
我是 Agnes， 今年6岁，我在超三学永儿洛宾王。儿是上上天根白毛浮露水，横掌拨清波。我是朗读完毕，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永儿洛宾王，儿是上上天根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我叫 Wendy。 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古诗，名字叫《咏鹅》。咏鹅， 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我是爱你的技能六岁，我在 Top 山泉。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口令，名字叫《一叙讲》。秋中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束脚，拿着杆子去打脚，青的多，红的少，一个脚，两个脚，三个脚，四个脚，五个脚，六个脚，七个脚，八个脚，九个脚，十个脚，十个脚，九个脚，八个脚，七个脚，六个脚，五个脚，四个脚，三个脚，个脚，一个脚。这是一个绕口令，一口气说完才算好。绕口令朗读完毕，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束走，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束走，拿着根子去打走，青的多，红的少，一个走，两个走，三个走，四个走，五个走，六个走，七个走，八个走，九个走，十个走，十个走，九个走，八个走，七个走，六个走，五个走，四个走，三个走，两个走，一个走。这是一个绕口令，一口说完才算好。
大家好，我今天要给你们读一个绕口令。一束枣，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束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个绕口令，一口气说完才算好。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 Wendy， 今年十岁，在 Brookside Elementary 上学。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绕口令，名字叫《一束枣》。一束枣，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束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个绕口令，一口气说完才算好。绕口令读完了，感谢您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您晚安。
我是 Agnes， 今年六岁，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小故事，名字叫《春晓梦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故事读完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大家好，我叫蔡雨薇，我要给你们读一首诗。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 我叫 Wendy， 今年十岁，在 Brookside Elementary 上学。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古诗，名字叫《春晓》。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古诗朗读完了，感谢您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您晚安。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今晚的节目吗？其实呀，这些都是我们主持初级班平常的作业，我们每周都会认真的练习。
是的，没错，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让我们期待下期的节目会更加精彩，我们下期见。
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高级班的小主播丁诗允。今天高级班为您带来的节目由静态节目主持、主题各不相同的演讲以及广播剧《营救小熊猫》。接下来欢迎您慢慢欣赏。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小主播万儿思。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些关于舞蹈的知识。
舞蹈是一种表演艺术，
它是用身体来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一般有音乐的伴奏和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表现形式。
按舞蹈的不同风格可以分为古典舞、民族舞、现代舞和芭蕾舞。舞蹈既有专业舞台表演，也有生活舞蹈。
专业舞台表演要求演员要接受专业的训练，并且对演员的身体条件要求很高。通常专业的舞台演员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跳舞，而且
还要每天坚持练，保持软度和熟练度。
有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充分说明了舞蹈演员的辛苦，而且他们在练习和表演过程中很容易受伤。不同类型的舞蹈对
服装和发饰的要求也不同，
像芭蕾舞演员
一般在舞台上会穿上洁白的纱裙，
盘起头发，还要穿上专业的芭蕾鞋。芭蕾演员在舞台上
优美的身姿、高难度的旋转和优雅的谢幕，
这些都是他们刻苦练习和辛勤的汗水换来的。
舞台表演还要求有特定的场地才能进行，
而生活舞蹈就没这样的要求，只要喜欢，几乎谁都可以学，可以一个人练，也可以和朋友一起跳集体舞。
经常跳舞它可以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现在好多人在学舞蹈，而且对场地也没有要求，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早上或晚上在公园或者是空阔的场地跳舞。 现在舞蹈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运动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跳舞来作为一种锻炼方式。
跳舞是个非常开心、非常好玩的运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周孝田，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我认为学生应该用平板电脑而不是用课本来学习。首先，用平板电脑会让学生的课桌更整齐。如果他们每一门课都有一本书，那他们的桌子肯定会很乱。但是如果学生有一个平板电脑，那他们需要的所有课本就都在一个平板电脑里，他们的书桌就会更整齐。其次，平板电脑里有大量的学习 APP， 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这些 APP 可以帮助学生学习数学、提高阅读、认识生字等等。比如一个叫做 Lexia 的 APP 可以帮助学生复习阅读，另一个叫 Freckle 的 APP 可以让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数学。这些学习 APP 极大地帮助学生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非常有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用平板电脑可以节省纸张。大家都知道纸张是由树木做成的，使用大量的纸张会影响我们的环境。如果用平板电脑代替课本，可以节省很多树木。如果我们长时间的这样做，将会对我们的环境更好。我从 Google 上得到了一些数字，全世界每年印刷 6.5 亿本课本，每棵树可以生产大概65本书。所以如果每个人都用平板电脑代替课本，我们每年可以节省1000万棵树。所以我认为学生应该用平板电脑来学习，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课桌更整齐，丰富我们的学习和改善我们的环境。谢谢大家。
我的名字是贺子涵，我的演讲的主题是女性在历史发展上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历史里有很多重要的女性，比如说中国的武则天、美国南北战争的克拉巴顿，还有著名的女科学家玛丽居里，她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为了顶尖人物。武则天是中国封建时期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人物，唐朝至周朝时期政治家、五周开国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首先，她稳定政治。武则天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士，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反之，对于那些为官清正、刚正不阿的好官，武则天则破格提拔。第二，她重视农业。武则天认为建国之本必在于农。武则天持政末年，人口户数从高宗时的380万户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0.72%，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也是反映武则天时期经济发展的客观数据。她在文化上发展科举，重用寒门，最后稳定边疆，正是由于武则天善于治国，所以她持政期间国家稳定，经济繁荣，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俗。武则天的这些功绩都为后来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克拉巴顿是在美国战争爆发时组织了一个代理机构，为受伤的战士分发救济物资。他是一个无畏的护士，在战火硝烟下为伤员运送食物和绷带。1865年，他答应林肯总统要求组织寻找下落不明的战士的记录。在欧洲，他开始与国际红十字会发生联系，并于1881年组织了美国全国红十字会。1882年，他成功地促使美国在处理关于战争受难者待遇的日内瓦协议上签了字，对促使红十字会处理和平时期的紧急情况，如饥饿、水灾、风灾、地震和瘟疫。
他也负起了重大的责任，他担任红十字会主席至1904年。玛丽居里在科学领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她的成就包括开创了放射性理论，发明分离放射性同位素技术，发现两种新元素钋和镭。在她的指导下，人们第一次将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治疗癌症。居里夫人也是第一个获得两个诺贝尔奖的人。这些事实都证明女性对历史有很大的影响。武则天稳定了中国政治，克拉巴顿建立了至今美国最广泛的一个救济机构，玛丽居里发现了两个对科学和医学都有重大影响的元素。因此我们应该捅破现在的玻璃天花板，让更多的女性展现她们的才能，否则我们可能会被我们的后代嘲笑。感谢大家聆听我的演讲。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央电台的小主播王波然。今天我们来谈一下空气污染问题。空气污染定义是指空气中混入了对人体或其他生物有害的物质。常见的空气污染气体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甲烷、一氧化氮。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有使用矿燃料、工业污染、砍伐树木、森林大火。人体会因为空气污染产生很多不良反应，比如心脏疾病、肺癌和呼吸疾病。空气污染也会对人的神经、大脑、肾脏、肝脏等其他器官造成伤害。如何减少空气污染？首先，我们可以骑车或步行减少驾驶汽车，汽车的尾气是主要污染源。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公共交通或拼车方法来减少个人出行的能源消耗和污染。再者，我们可以减少使用矿燃料制作的物品，这些物品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矿燃料，矿燃料在燃烧过程中释放了大量的一氧化氮，这些一氧化氮对大气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空气污染是21世纪最大问题之一。地球上许多国家在一起合作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尽我们所能，减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保护野生动物。大家都认识熊猫，它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一，现存的主要栖息地在中国四川、陕西等周边山区。大熊猫它黑白相间，身体胖乎乎的，缩成一团，就像一个毛茸茸的大皮球。它有着一双黑葡萄般的眼睛，一双小耳朵一直竖在那儿，似乎在认真听着什么，真是可爱极了。但是由于人类对熊猫栖息地的侵占，熊猫数量越来越少。2004年，全球野生大熊猫数量只有约为1590只了。不仅是熊猫，豚鹿、梅花鹿这样的之前在小山坡上就能看见的动物，现在早已经不见了踪影。朱鹮、金雕、白鹤这些美丽的鸟儿们在几亿年前曾经数不胜数，但现在只能在动物园里见到它们美丽的模样了。巨蜥、扬子鳄、蟒这些动物虽然很危险，但也是重要的野生动物物种，对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生态失去平衡不仅对动物是一种灾难，最终对人类也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们不能再继续捕杀这些珍稀的动物，也不能再肆意破坏动物的家园。希望我们能够保护和爱护动物， 为了动物们，也为了我们自己。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万尔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主题是为什么让我们戴口罩。自从2019年新冠病毒出现以后，已经有很多人感染病毒并且失去了生命，也有很多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家人，甚至很多医生为了救病人也传染了病毒而死去。现在每天的病例还在继续增长，所以州政府决定再次关闭餐馆和一些公共场所，以免更多的人传染病毒，而且再次要求人们尽量少聚集和不必要去外出，外出一定要佩戴好口罩。以前只有医生还有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现在在这个病毒大流行的特殊时刻，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戴口罩。科学家指出，这个病是可以通过飞沫来传染，它经常会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跟着唾液一起喷出来。但是如果你戴着口罩，它可以保护你而且降低你的风险。如果有人靠近了确诊病例的人，互相都戴上口罩，感染的可能性会少很多。科学家也强烈建议人们在公共场合最好戴上口罩。虽然口罩刚开始戴上去会有点难受，但它能让你感觉像喘不过气来。但是为了保护我们还自己，我们自己还有他人的安全，一定要记住戴好口罩。另外也要注意减少聚集，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专家指出，这个病例怕热，所以要是经常洗热水澡，勤洗手，要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打败这个病的。让我们每个人行动起来，做好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减少聚集，勤洗手。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方安逸。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演讲主题是心理健康与教育同样重要。许多父母将教育放在精神健康之上，由于以下原因我不同意这一点。根据许多不同的研究，抑郁症在青少年中最常见。抑郁症也称为躁郁症，是一种像流感或普通感冒的疾病。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许多父母在孩子说自己患有抑郁症时并不认真对待他们。常见的答复包括这只是暂时的，或者睡个好觉就可以了，忽视儿童可能患有严重疾病的事实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尽管有些形式的抑郁症是一阵一阵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暂时的，因此绝对应该认真对待。为了降低青少年的自杀率，父母应该在孩子前来寻求支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当父母为孩子预约医生或者安排治疗课程的时候，应该首先征求孩子的意见。但是每个亲子关系都是不同的，解决方案的也会有所不同。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给孩子带来绝望情绪的常见原因。父母给孩子施加压力或强迫他们做事情，最有可能是课外活动。即使课外班对孩子来说可能是有益的，但它可能会导致很大的压力。另一个大抑郁症常见原因是学校的压力。在高中期间，由于学习量大，青少年将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高中会对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最后我想分享一些控制抑郁症的方法。第一个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是获得医疗帮助，并且与身边的人交谈。在得到医疗帮助以后，还应该找到自己喜欢的爱好，爱好应该是适合自己时间的，并且是自己喜欢的活动，不应该是增加自己压力的或者不喜欢的。谈谈不利于心理健康爱好的例子有自己不喜欢的乐器或者不喜欢的体育运动。当一个人不喜欢某件事时，会感到无所适从。我想谈的最后一种方法是花更多时间去与周围的朋友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拥有更多的人际交往会使自己所处的环境更加积极。总而言之，应该将精神卫生与教育队，这样才能够每年预防更多的青少年自杀案件。好的，我的演讲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增加了一些了解。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陆欣，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主题是狼与生态平衡。传统上，站在人类的角度，人们会认为狼会伤害人类，是敌人，恨不得将他们赶尽杀绝。但是当我们换一个大的视角，站在大自然整体的角度来看，狼对维护整个大自然生态平衡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因为人类对狼的恐惧而被忽略了。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狼与生态，讲狼对人类所依赖的大自然的平衡起到的重要作用，主要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让大家对狼的作用有一个客观的认识。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传统上人们对狼的态度。人们对狼天生就有着畏惧心，不论是童话故事《小红帽》里的狼外婆，亦或者是动画片里《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灰太狼等，他们都作为一种反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故事。那么在192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下令消灭了黄石公园里所有的狼，他们认为这样能够有效地维护环境平衡。在1963年的时候，华盛顿大学的生态学家罗伯特·派恩也构建出了缺乏顶端捕食者的生态系统，致使于人们对应该驱逐狼的想法坚信不疑。那么我们要看狼消失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呢？人们认为说，如果将狼赶尽杀绝，就天下太平了。但事实上呢，结果却正好与人们的初衷和目标相反。狼的消失引发的自然环境恶化，严重后果让人们悔之莫及。在上面提到的黄石公园里，狼群消失的后果就是鹿群疯狂繁衍。公园内的颤羊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6%锐减到了1%。公园的环境急剧恶化，土地荒漠化，自然灾害加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公园重新引进狼群，慢慢的，黄石公园内的生态不平衡才被稍稍抑制。最后我们要看狼对生态平衡的作用，主要呢有三点。第一是狼能够清除肉小兽类中的低能者，提高其种群素质，
譬如经常遇到狼，譬如经常遇到狼的羊群，在奔跑速度和耐力等方面都要远优于附近没有狼的羊群。这一现象符合物竞天择的原则。第二是能够抑制食草动物过度繁殖，避免土地沙漠化，如上面提到的黄石公园用狼对峙鹿灾的例子，同样也有譬如澳大利亚用狼对峙兔灾等。第三是能够帮助同级野兽狩猎，维持本种群的数量、质量稳定。譬如沈石溪所著小说《狼王梦》中，既有叙述在狼内部就有着一定的竞争，以维持种群的质量。总之，长久以来，人类对于狼的偏见是建立于远古时期，人们将狼等动物视为直接竞争对手，因为它们能够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所致。如今，随着科技与生态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平衡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狼的生态平衡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在慢慢改变着人类对狼的认知。在了解以上情况后，我们应该改变对于狼的偏见，从而投入到宣导对狼的保护、富裕等工作，以期早日和平共存、和谐发展。那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广播剧《营救小熊猫》，剧中人物四个小朋友：朵朵方安逸扮演，丫丫桑露心扮演，琪琪旺儿斯扮演，亮亮周孝田扮演，熊猫宝宝果果周孝田扮演，熊猫妈妈方安逸扮演，警察王伯然扮演，小松鼠周孝田扮演，小兔子桑露心扮演，小红鸟丁诗云扮演，小青蛙贺子涵扮演，坏人王伯然万儿斯扮演，女老板丁诗云扮演，话外音贺子涵担任，雅秋报幕。第一幕，果果被抓。
坏人把小熊猫抓走。
我偷河下，熊猫果果被坏人抓走了。
松鼠，这可怎么办呀？
有一天晚上，才半岁的小熊猫果果钻出熊猫保护区的栏杆，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没想到被一群蓄谋已久的坏人抓走了。抓他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熊猫装笼子里了吗？
老板，熊猫在这儿，放心吧，它跑不了了。
哈哈哈，好，好，境外那边联系好了吗？
老板，买家的船今晚到码头，我们拿到了最高的价钱。
这笔生意成交后，你们就可以跟我吃喝玩乐了。
哈哈哈哈，太好了，老板，
天一黑，我们就下山到码头。
第二幕，智斗。
与此同时，本草纲目俱乐部的四个小朋友朵朵、亮亮、丫丫和琪琪正在山上采草药做实验。
我们找了大半天草药了。
朵朵，
我好累呀，先吃点东西吧。
草药已经够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就下山吧。
妈妈，
咦，我好像听到哭的声音。
我也是，
好像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但是我还没有吃完我的三明治。
哎呀，待会再吃，快，我们快走吧。
四个小朋友都跑到草丛后面，看到了坏人和女老板正在高兴的吃喝，一个人坐在笼子边上半梦半醒的喝着啤酒。对于小熊猫的哭声，他们根本不在意，他们想的只是拿熊猫换大钱。
你在哪里呀？我在哪里呀？救命啊！救命啊！
他们抓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熊猫，
怎么办？
哎，你爸爸不是警察吗？快快给他发短信呢。
哎，我采到了帮助市民的手艺团。
亮亮悄悄走到守着笼子的坏人身边，把手无藤放进坏人的啤酒瓶子里，坏人连喝几口睡着了。
别怕，小熊猫，我们是来救你的。
我怎么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啊？是我肚子在叫，我好饿呀。
那我就给你玩三明治吧。
那是什么呀？我不要。
对呀，亮亮，小熊猫只喜欢吃竹子。
哎，我爸爸回复了，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警察叔叔已经上山了。
你跟亮亮下山去迎他们，我们和琪琪在这里守着。
我们来引路。
太好了，我们快走，小红鸟。
这时坏人已经酒足饭饱，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发现守笼子的人被下了药，昏睡不醒。
有人来过了，给我搜。
找到了，只不过是两个毛头小丫头。
放了我，放了我。
你为什么要抓我们？
你们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
把这两个坏我好事的都推到山崖底下去。
老板，你们先行一步，
我去解决他们。
这时灯光大亮，警灯闪耀，警察和朵朵、亮亮出现。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交出小熊猫。
向后退，让我们走，我们手上有人质。
我数三个数，如果你们不撤，我就杀了小熊猫。一、二、三。
正在僵持的时候，小松鼠和小白兔冲上去扑倒了坏人，同时小红鸟和青蛙扑倒另一个坏人。警察立即冲上前去解救了丫丫和琪琪。
小松鼠、小白兔、小红鸟、小青蛙，谢谢你们，
你们英勇尽智，在关键的时刻帮助了我们。
你们真是好样的，是你们大家挽救了小熊猫，把他们带走。
第三幕，团聚。
伯伯快看，谁来了？
妈妈，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乱跑了。
你知道妈妈多担心你吗？环境动了这么多好心人。
妈妈，我好害怕，好想你啊。
妈妈也是。
我提议我们给熊猫 family 表演一个节目压压惊吧。
好啊，
好啊，
好啊。
四个小朋友和小动物们一起唱歌跳舞，之后开心的一起开 party。
以上广播剧《营救小熊猫》是由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小主持人高级班担任演出，谢谢您的收听。